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185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of the church. The music for this session is provided by a choir of primary children from Stakes in the Riverton, Utah area.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service by Bonneville Distribution. Any reproduction,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other use of this progra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President Dieter F. Uchtdorf, Second Counselor in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will conduct this session.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和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透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路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观看本场大会的人。我们感谢出席整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音乐由犹他州里弗顿地区各支联会的初级会儿童联合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艾米丽，管风琴、司琴是琳达和邦尼。唱诗班将献唱《美丽救主》，为北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文森长老做开会祈祷。接着，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区域70元名单，提请各位支持表决。
Thank you.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gather
as here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我们今天以你的子女在全世界聚集在一起，来感受你的爱。我们也爱你。我们感谢我们的先知孟森会长，他知道您的声音，他回答您给他的低语。我们感谢那些被召唤做先知、先见、启示者的人。我们求你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心，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支持。当他们跟我们讲话时，能够引的灵与他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倾听、学习，也能够去做我们所听到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祈祷，奉我们的爱，您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姐妹们，孟森会长，请我现在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和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进行支持表决。此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森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琳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朵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基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为12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是该定额组成员：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森·安德森、新成员为 Ronald A. Rasband、Gary E. Stevenson、and Remblin。凡赞成者请举手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本表决情形已记下。兹提议我们卸任70元第一定额组的唐克拉克长老，以及70元第二定额组的清柳红衣长老和布斯卡尔森长老，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们感谢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凡愿与我们一同对他们卓越的表现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
And Bruce A. Carlson as members of the Second Quorum of the 70 and designate them as Emeritus General Authorities. Those who wish to join with us in expressing gratitude for their excellent service, please manifest it. We also extend a release.
我们也要卸任瑟海·科伐洛夫长老其区域70元的职务。凡愿与我们一同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此时我们要指出，已经卸任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的约翰·谭纳弟兄和第二资理德温·杜兰弟兄。正如先前所宣布的，谭纳弟兄已被任命担任杨百翰夏威夷大学校长。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服务和奉献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德温·杜兰以蒙召唤担任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布莱恩·科西顿以蒙召唤担任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 此提议我们支持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元以及现任总会辅助组织团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表决情形已记下。我们邀请那些反对任何提议的成员与你们的支联会会长团会长联络。感谢各位弟兄们的信心和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我们现在请十二使徒定而组的新成员上台就座，他们将有机会在明天早上对我们演讲。
Thank you, President Eyring.
谢谢你，艾宁会长。欢迎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总会弟兄。我们要向各位表达我们的爱和支持。初级会儿童唱诗班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读、思量、祈祷和当我读到那美好古代的故事。我心中思量。献唱结束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海尔斯长老和杰弗瑞·赫伦长老演讲。
Much has been written and said about today's generation of young adults. Research shows that many resist organized religion.
研究显示，许多人拒绝宗教组织，许多人负债和失业，大多数的人喜欢结婚这个概念，但许多人不愿意迈出那一步。越来越多人不想要生小孩，由于缺乏福音和受灵启发的指引，许多人徘徊在陌生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幸运的是，这些令人担心的潮流在教会的年轻成人当中比较不那么常见。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蒙福有福音的计划，此计划包括握紧铁杆，坚守神的话和他先知的话。我们需要紧握住那带领我们回到他身边的铁杆。今日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选择日。我小时候没有好好思考就做选择的时候，我的父亲有时会对我说：罗拔，请你改正，做个正派的人。我今天要本着他清楚明白的说话精神，特别对你们，也就是我们高贵的年轻成人说话，因为我的灵魂喜爱用明白的方式，以便我们能学习。你正处于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你所做的选择、传教、教育、婚姻、职业和教会中的服务会塑造你的永恒命运。这意味着你必须始终向前看，展望未来。身为飞行员，我学到这项原则，绝对不要故意飞进暴风雨里，反而要绕道而行，换另一条路线，或是等到暴风雨散去后再降落。亲爱的年轻成人弟兄姐妹，我希望帮助各位在末世即将来袭的暴风雨中正确的飞行。你就是飞行员，你的责任是要去想一想每项选择的后果，问你自己，如果我做了这项选择，最糟的情况可能会如何？你正义的选择会使你不致偏离正道。想一想，如果你选择不喝酒，就不会变成酒鬼。如果你选择不负债，就能避免破产的可能性。经文的目的之一是要让我们看到义人如何回应诱惑和邪恶，他们会避开他。约瑟逃离波提乏的妻子，离海带着全家离开耶路撒冷，玛利亚和约瑟为了避开希律王的邪恶阴谋而逃往埃及。天父在每个例子中都警告过这些相信的人。同样的，他会帮助我们知道是否要对抗、逃跑或顺其自然。他会透过祈祷、经文当我们祈祷，会有圣灵启发我们，活着先知的教导、教长祝福和受灵启发的父母、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的忠告对我们说话。最重要的是，透过圣灵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主会一直信守他的承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让他带领我们？我们是否会听他的声音和他仆人的声音？我见证，如果你为主守候，他就会在你身边； 如果你爱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会，你就会有他的灵与你同在，指引你。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你将借此知道所有与正义有关的事。有了这些原则作为基础后，请容我给你们一些实用的忠告。你们这一代有许多人正面临沉重的债务。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支联会会长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他教导我，如果你能量入为出，快乐的生活，那么你就是富有的。要如何做到呢？缴付11奉献，然后储蓄。当你赚更多时，就要储蓄更多。不要跟别人比较，一定要有昂贵的玩具，不要买你负担不起的东西。世上有许多年轻人为了受教育而负债，到头来却发现学校的花费远大于他们所能偿还的。要寻求奖学金和政府辅助款，尽可能找一份兼职的工作，用你自己的方式偿还贷款。你会需要做些牺牲，但这会帮助你成功。教育会帮助你准备好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教育会让你更能服务和造福你身边的人，教育会让你走上终身学习的道路，教育会加强你对抗无知和错误的能力。如约瑟·史密所教导的，知识能去除黑暗、焦虑和怀疑，因为有知识的地方容不下这些，知识中蕴藏着力量。如果他们听从神的忠告，那有学问则是好事。教育会帮助你准备好面对未来，包括婚姻在内。再请容我坦率直言，约会是通往婚姻的必经之路。约会让你有机会能促膝长谈，约会时要尽力深入地了解对方，如果可能的话，要认识对方的家人。你们的目标是否相契合？你们对诫命、救主、圣职、圣殿、亲职、教会中的召唤和为人服务方面，是否有同样的感受？你是否观察过彼此在压力下的反应，回应成功和失败的反应，亦或怒气的反应和处理挫折的反应？你约会的对象会打击别人吗？或是帮助别人进步？他的举止是你每天一起生活时能接受的吗？即使如此，没有人是跟完美的人结婚，我们是跟有潜力的人结婚。正确的婚姻不只是在于我想要什么，同时也是在于他想要及需要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说明白点，在20岁到30岁之间，请不要只是为了享受一段快乐时光而约会，因为偏重其他的爱好和活动而延迟婚姻。为什么？因为约会和婚姻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而是通往你最终想去的地方的途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你现在的责任是要成为配得上你想结婚的对象的那种人。如果你想要和有良好道德、有吸引力、诚实、快乐、勤奋工作、有灵性的人结婚，你自己就要成为那种人。如果你已经是这样的人，却还没有结婚，要有耐心。我见证主知道你的渴望，他也因你忠信地为他奉献而爱你。他对你有一项计划，要聆听他的灵，不要试图劝告主，却要接受由他而来的劝告。他的应许在今生和来生必会实现。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如果你没有丰富的资源，别担心。 有位美好的教会成员最近告诉我，我不是靠金钱把孩子养大的，我是靠信心抚养他们。开始在你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运用信心，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会因我所称的信心萎缩而受苦。你运用信心所需要的力量会减弱，所以要每天运用信心，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对基督的信心越来越坚定。要为婚姻做好准备，你必须确实自己配称领受圣餐和持有圣殿推荐书，定期去圣殿在教会中服务，除了担任教会的召唤外，也要效法救主的榜样，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你现在可能有些需要认真考虑的关于未来的选择。在我还是年轻成人的时候，我会从父母和我信赖的顾问那里寻求忠告，其中一位是圣职领袖，另一位是对我有信心的教师。他们都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给你忠告，你就要准备好接受忠告。要透过祈祷选择会关心你的灵性福祉的导师，从你的朋友那里寻求忠告时要小心。如果你要拥有比现在还多的事物，就要向比你拥有更多的人询问，而不是像你一样的人询问。要记住，没有人能帮你做出让你进步的选择，只有你的信心和祈祷能提升你自己和使你心中有巨大的变化。唯有你下定决心要服从，你的生活才会改变。由于救主已为你赎罪牺牲，所以你的身上有能力。最近有位年轻的电影制作人说，他觉得他属于浪子的世代，一个在寻找希望、喜乐和成就感，但却在错误的地方用错误的方式寻找的世代。在救主所说的浪子的比喻中，小儿子原本有许多等着他的祝福，但在他获得这些祝福之前，他需要仔细检查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情况。经文中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接下来发生的奇迹，他醒悟过来。请容我鼓励各位要醒悟过来。在教会中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召开议会，家庭议会也是基于类似的目的。你可以举行我所称的个人议会，花一些时间独处，想一想未来，问问自己，我要在生活中的哪些领域上加强自己，使我能巩固他人。我希望一年后我会在何处，两年后呢？我需要做哪些决定才能达成？只要记住，你是飞行员。我见证，当你醒悟过来，天父必在你身边，借着他神圣之灵的安慰之手，他必一路带领你。我见证神活着，我要特别见证救主爱你。我们岂不要为了他的伟业而继续吗？前进，不要后退。只要你跟从他，他必会巩固你和支持你，他会带你回天上的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Elder Hales. You're remarkable.
谢谢你，海尔斯长老，你非常好。我要和你们一起来欢迎我们新的十二使徒们，还有他们的太太。 摆这个最甜美的交易的关系。
Prophesying of the Savior's atonement，
在以赛亚预言救主的赎罪时，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后期时代一个庄严的意象中强调，耶稣来到世上，承担世人的罪。古代和近代经文都见证，他救赎我 他们，在古时候常背着他们，抱着他们。一首受人喜爱的圣诗，也呼吁我们要细听救主的声音，承担、背着、抱着、拯救，这些都是用来形容弥赛亚有力又鼓舞人心的词汇。这些词汇传达出我们现在想从所在之处平安前往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没有帮助却到不了时所需要的帮助和希望。这些词汇有重担、努力和疲劳的含义，也适合用来描述基督的使命。他付出了不可言喻的代价，在我们脆弱时举起我们，在我们无力时抱着我们前进，在我们看似完全无法获得安全时拯救我们。他说，使我的被高举十字架上，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但你们可能早就听出，我们也会用这些词汇来形容人类的另一种努力，比如生育和出生，怀着孩子和举抱孩子，生产和接生。耶稣在完成赎罪的当下对约翰说的话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他说，看你的母亲。我今天要再次重申前人说过的话，世上的爱没有一种比全心全意为子女付出的母爱还要更接近耶稣基督纯正的爱。以赛亚在谈弥赛亚的时候，以母亲献身的形象来说明耶和华的爱。他问，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他暗示说，妇人竟会忘记吃奶的婴孩，这个想法真是荒谬。但说基督竟会忘了我们，这个想法则更荒唐。这种坚决的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意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最令人振奋的，只是这样的忠诚永不止息。耶和华说，大山要挪开，小山要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们的母亲也会这样说。他们不只生下了我们，也继续与我们一同承担。他们不只在怀孕时怀着我们，还终身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使得母职成为如此惊人的伟业。当然有令人心碎的例外，但绝大部分的母亲凭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就知道，生育是高天赋予他们的神圣托付。这样的认知所带来的重担可能令人却步，对年轻的母亲来说更是如此。最近有位美好的年轻母亲写信给我，她说，人怎么能爱孩子爱得那么深，甚至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大部分的自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爱，让人自愿承担责任、脆弱、焦虑和头痛，但人愿意继续一再的重来？这世上有哪一种爱，让你感受到 一旦有了孩子，你的生活就永远不再是个人独享的了。慈母的爱，他说，必定是从神而来的。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解释了。母亲所做的一切，是基督事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光是明白这一点，就能让我们知道母亲的效力 无法承受，有时近乎超乎一切，一再的付出，直到世上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安全和救恩之后，我们也才能和耶稣一起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想趁这封美好的内容，这封信的美好的内容，仍在我们心中回想的时候，分享过去这几周我在旅行事工时所看到的三个反映出母亲伟大影响力的经验。首先是个令人惊奇的经验，提醒我们慈母所做的努力不一定都会有童话般的美好结局，或至少不会立即获得美好的结局。这个令人警惕的经验来自我与一位50多年老友的对话。虽然他心中知道教会是真实的，但他还是离开了教会。在他临终前，不管我怎么安慰他，他都无法平静。最后他对我说了实话，杰弗瑞，他说，无论站在神前接受审判有多痛苦，对我来说，我更无法承受的是想到要面对我的母亲。福音和儿女是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痛苦。我很确信在他死后，他的母亲会张开慈悲的双臂迎接他，因为父母就是这样。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子女会让母亲伤心。我们也看到另一个母亲母爱与神之爱的对照，不需要我们提醒，大家都知道耶稣是伤心过度而死的，他承担世人的罪，心力交瘁。所以当诱惑来临时，让我们都能看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救主，不要让他们因我们的罪而伤心。再来，我要谈谈一位年轻人的经验。他配称了进入了传道地区，但却由于同性间的吸引力和因此而来的心灵创痛，选择提早返乡。他仍然保持配称，但信心却岌岌可危。他情感上的重担越来越重，灵性上的痛苦越来越深。他因此在受伤、困惑、愤怒和孤立的情绪中恶性循环。他的传道部会长、支联会会长和主教花了无数个小时为他哭泣和给他祝福，寻找方法来帮助他，但这些伤痛太过于过人，因此他埋藏起部分的伤痛不让人碰触。他的父亲倾注整个灵魂要帮助这个孩子，但碍于忙碌的工作，往往都是儿子和他的母亲一起面对灵性的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从几周到几个月，最后经历了好几年，他们都一同寻求医治，经历了痛苦，大部分是儿子，有时候是母亲，和无止境的恐惧，大部分是母亲，有时候是儿子。他向儿子对神的力量，他的教会，尤其是神对他孩子的爱 做见证。
But especially of his love for this child. In the same breath,
同时也对自己的儿子无与伦比、无尽的爱做见证。为了将对他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两大柱石，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家庭连结在一起，他倾尽整个灵魂不断祈祷，他进食、哭泣、哭泣又进食，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倾听他的儿子，一再告诉他他有多么心碎。就这样，他再次地背负着他，这次比怀孕九个月还要更久。他认为帮助孩子通过灵性考验的这个阵痛期也许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后来借着神的恩典和他的坚持不懈，以及许许多多教会领袖、朋友、家人和专家的协助，这位绝不放弃的母亲终于看到他的儿子回到应许地。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祝福不一定会临到，或至少不是现在就会临到每一个因为子女种种状况而心痛不已的父母。而这个儿子的性向也没有奇迹式的改变，大家也都不能期待有这样的改变，但他的心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他开始回到教会，他选择乐意且配称地接受圣餐，他再次取得圣殿推荐书，并接受召唤担任晨间福音进修班教师。他成功地善尽职责，现在在五年之后，应他个人的请求，也在教会相当大的协助之下，他再次回到传道地区，完成为主的传道服务。这位年轻人为了解决问题，保持信心所展现的勇气、正直和决心，让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他知道自己应该感谢很多人，但他明白他最该感谢他生命中那两位弥赛亚般的人物，这两位背着他、抱着他、与他一同努力和拯救他的人物，他的救主、主耶稣基督，和他那满怀决心和救赎力量绝对圣洁的母亲。最后，是发生在三个星期前墨西哥市圣殿重新奉献典礼上的一个经验。我在那里和艾琳会长看到我们亲爱的好友丽莎·皮博在那感人的奉献礼顶上站起来。她艰难地站着，因为她一手抱着她生有残疾的女儿朵拉，同时朵拉今天也在现场，同时用另一只手拉着朵拉不能动的右手，帮助这位身体虽然受限但永远是神眼中宝贵的女儿能挥舞着白手帕，用含糊不清只有她自己能听懂的叫声喊着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归于神与羊羔。我要向世界各地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母亲们说，我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生下孩子，捏塑他们的灵魂，锻造他们的品格，并向他们展现基督般纯正的爱。我要向众生之母夏娃、撒拉、利百加和拉杰、拿撒勒的玛利亚以及天上的母亲说，我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完成永恒目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要对身处不同处境，包括那些仍在努力克服困难的母亲们说，要放心，要相信神和你自己，你们做的比自己认为的还要好。实际上，你们是锡安山上的拯救者，而且就像你们所跟随的夫子一样，你们的爱永不止息。我要向母亲献上我最高的敬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在指挥的唱诗结束后，我们将聆听70元富斯特长老、蒙托亚长老和斯坦福长老演讲。在指挥的提示下，我们会一起唱《来跟随我》。
This is the 185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ank you to this beautiful choir.
谢谢你们的很好的演讲。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与这个世界征战。以往，这世界给我们抢的是我们子女的精力和时间，而现在，这世界抢着要混淆他们的自我认知和思想。许多哗众取宠的声音会企图定义我们子女的身份，以他们该相信什么。我们不能让社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变成似水的样子。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这场仗决定了一切。教会的儿童所唱的一首歌教导了他们的真正的身份。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我来此地，赐我一个世上家庭，有亲爱的双亲。接着孩子请求我们，引我，导我，与我同在，助我明白他的教训，不至为时太迟。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上次的总会大会上教导我们，从现在一直到将来，我们务必要用心地履行我们的亲职。现在危机四伏，但好消息是，神早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已经在经文中提出忠告，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帮助我们的子女和孙子女。在摩门经里，救主向尼腓显现，他把小孩聚在他身旁，给他们祝福，给他们祈祷，为他们流泪，然后对父母说：看你们的小孩。英文 behold 这个词的意思是来看。耶稣要父母们来看他们的小孩什么呢？是不是要看他们的小孩的神圣潜能呢？而现在，当我们看着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时，救主让我们看什么呢？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孩子就是教会中人数最多的一群慕道友？我们必须要做哪些事才能使他们持久的归信呢？在马太福音里，救主教导我们认识持久的归信。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加勒利海附近，聆听他的教训，他发觉他们不了解信息，于是他改用比喻来教导他们。这一次耶稣说了一个播种的比喻，他对门徒解释这个比喻其实也是对我们说，凡听见天国道理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了，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项给父母的信息很清楚，聆听和理解是两回事。如果我们的小孩只是聆听却不了解福音，那么这就给了给了撒旦这个机会，把他们心中的真理给夺去了。然而，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培植出深度归信的幼苗，那么当日头出来的时候，当今生艰难时刻来临时，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给他内在的力量，不受外在的影响。要怎样确保这些强而有力的真理不会左耳进右耳出呢？我们都知道语言会随着时代演变，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而他们听他们的。你若对你的小孩说，你说话听起来像刮坏的唱片，那孩子可能会问你，爸爸，什么是唱片呢？天父希望我们成功，因为说真的，毕竟这些孩子在成为我们孩子之前都是他的孩子。身为西安的父母，各位都已经获得圣灵的恩赐，只要你们祈求神的指引，圣灵必指引你们所有当做的事。你们在培养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圣灵的力量就将你的话带入你的儿女心上。我觉得海伦·凯勒的故事能协助他人获得力的力的最好的例子。他又聋又哑，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一名叫做安·苏利文的老师来协助他。要怎样教导一个看不到也听不到的孩子呢？苏利文老师花了很长时间一直想办法和海伦沟通。有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带海伦到屋外的抽水井旁，他将海伦的一只手放在出水口下，开始打水出来，然后在海伦的另一只手上拼写出水这个字。海伦没有反应，于是苏利文再试一次水这个字。海伦紧握住老师的手，因为他开始理解了。到了那天晚上，海伦已经学会了30个字， 几个月之内他学会了600个字，也学会了阅读盲文的点字。海伦·凯勒后来取得了大学的学位，并协助改变失聪或失明的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奇迹，而他的老师是创造奇迹的人。我在担任亚马逊大学爱达荷分校的单程智联会会长时，也看到另一位伟大的教师的成果，那个经验改变了我的人生。在一个特别的周二的晚上，我和一位来自墨西哥市名叫帕布洛的年轻人面谈。我想他想去传教，我问他关于他的见证以及传教的渴望，他的回答非常完美。接着我问他是否配称，他的回答很肯定。事实上这些回答太好了，我不由得心想，也许他根本不懂我的问题。于是我换了个方式问同样的问题，想确定他确实知道我的意思。我对这位年轻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问他，帕布罗，是谁帮助你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能如此正直地站在主面前？他说，是我的爸爸。我说，帕布罗，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帕布罗继续说道，当我9岁时，爸爸带我到一边对我说，帕布罗，我也曾经9岁，你可能会遇到这些状况，你会看到有人在学校作弊，你周围可能有人会说脏话，你可能有一阵子会不想去教会，但现在当这些事发生时，或有任何其他问题困扰你时，我希望你找我来谈谈，我会帮助你度过这些难题，然后我会告诉你接下来发生的事。那么帕布罗，你10岁的时候他对你说了什么呢？他警告我关于色情和黄色笑话的事。那么你11岁时候呢？我问。他要我注意让人上瘾的事物，并提醒我善用选择权。这位父亲年复一年律上加律，这一点那一点，协助他的儿子不光是只是聆听，同时也在理解。帕布罗的父亲知道孩子准备好时候就会学习，而不是在我们准备好要教导他们时才学。当我们提交传教申请书时，我以帕布罗为荣。当我开车回家，我自问，将来帕布罗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回答非常清楚，有其父必有其子。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就是天父祝福他世世代代的儿女的模式。我继续思索和帕布罗面谈的经验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的4个儿女都不长大了。当时我的9个孙子也不在我的身边。那时我想，我要怎样才能像帕布罗的父亲那样帮助他，那样帮助他们呢？我错过了太多的时间。我心里献上祈祷，圣灵轻声告诉我这项重要的真理。开始这项重要的学习过程永远不会嫌早，也不会太迟。我立刻明白这个意思，我飞快地赶回家。我请我的太太雪柔联系所有的孩子，告诉他们我要去看他们，我要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我们首先拜访我们最大的女儿和她的丈夫。我说，我和你的母亲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也曾经31岁，像你们一样。我们那时是一个小家庭，也遇上有一些经济和健康上面的挑战，或许是信心的危机。当这些事发生时呢，我希望你们来找我们谈谈，我们会帮助你们度过这些难关。我们不希望你干涉你们的生活，但我们要你们知道，我们一直会在你们的身边。而既然我们都在这儿，我想告诉你我和一位叫帕布罗年轻人的面谈的事。谈完这个时候，我说，我不希望你们错过帮助你们的子孙，也就是我的孙子女了解这些重要真理的时机。弟兄姐妹们，我现在更具体的明白主对于身为父母和祖父的我有何期许。他希望我建立一个学习的过程，帮助我的家人不只是听，而是要了解福音。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发现自己常常思索这句话，光阴啊，请回到以前吧。我只求一晚，请让我的儿女再变回小孩孩子。我知道我不知道 我能时间能不能回转，但 我知道，因为家庭是永恒的，所以引导孩子与孩子同在，永远不嫌早也不会嫌太迟。我见证天父非常爱我们，所以他差遣独生子来到我们这里，因此耶稣能对我们说，我也曾经经历过你现在的处境，我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会帮助你度过这一切。我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会受到试探和诱惑，但我们也会有机会能运用选择权来相互辅助。这些真理是天父计划的一部分。约翰泰莱会长教导，我听到先知约瑟有次对十二使徒说，你们要经历各种考验，你们必须和亚伯拉罕及其他属神的人一样面对考验。他说，神会考验你，他会抓着你，试炼你的每个心弦。我们一旦到达负责的年龄，就会遭遇试炼和诱惑。这些考验有时候会成为我们沉重的负担，但我们若成功克服这些考验，就会从中获得力量并得以成长。幸运的是，我们不必独自担负这些重担。阿尔玛教导，你们都渴望进入神的羊圈，被称为他的人民，愿意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这段话表明了我们有责任要相互帮助。这份责任可能来自教会的召唤、指派工作、他人的友谊，或是身为父母、配偶或家人，甚至仅是身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所拥有的神圣职责。我会举例说明四种我们能互相帮助减轻彼此重担的方式。第一种，救主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举例来说，领袖邀请我们在情况许可下要经常去圣殿，出席圣殿需要我们牺牲我们的时间和资源，对那些不远千里而来的人更是如此。然而这份牺牲只能说是第一里路。当我们对寻找、带去、教导这几个词有更深的体识，搜寻并准备好祖先的名字去做圣殿教仪，编辑索引，担任圣殿工作人员，找出方法帮助他人获得有意义的圣殿经验时，我们就开始走上了第二条路。我还是区域七十员的时候，有个支联会举办了一场人数众多的圣殿之旅。我们去的那座圣殿很小，而不幸的是，有几位长途跋涉了12个小时的成员当天无法进入圣殿，因为那天圣殿可容纳的名额已经满了。我在圣殿之旅结束后造访了这个支联会，我问是否可以与那些当时没有办法进入圣殿的成员谈谈。我会面的其中一位弟兄告诉我，长老不用担心，我到了耶和华的殿，坐在圣殿庭院的一张长椅上，在心中沉思着教仪。后来我得到机会进入圣殿，但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另一位弟兄，因为他是第一次到圣殿来，要跟他的妻子印证在一起。后来他们在那天参加了2场教仪，主认识我，他已经祝福了我，我们一切都好。第二，要微笑。这项小小的举动能帮助那些正感到或不知所措或负担沉重的人。在今年4月总会大会的圣职大会上，我和5位新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一同坐在台上。 我当时非常紧张，对于我的新召唤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在唱中场诗歌时，我强烈感觉到有人正在看着我。我对自己说，这栋建筑里有超过20,000多人，大多数的人都面向这边，当然会有人正在看着你。我继续唱着诗歌，但我再次强烈地感受到有人正在看我。我望向12使徒坐的那排座位，看到罗素纳尔逊会长从他的座位上正转过身来望着我们坐的地方。我们俩四目相接，他对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那笑容为我不知所措的心带来了平安。耶稣基督在复活后造访了他另外的羊，他召唤并安立了12使徒，让他们能用他所赐的权柄施助人民。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请他们跪下祈祷。我不确定新召唤案例的12使徒当时是否因自己的召唤而不知所措，但经文上说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向基督耶稣祈祷时，耶稣祝福了他们，他向他们露出笑容，荣光照耀着他们。在上次总会大会中的那个笑容，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立即减轻了我的重担。第三，对他人说出充满爱心的话语。如果你是一位圣职持有人，请为了神的儿女的益处运用你的能力，给予他们祝福，说出安慰人心的话，抚慰那些正在受苦或经历苦难的人。第四，主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神计划中的房角石。我们应当像约瑟 F. 史密会长一样，一周至少沉思一次，父与子在救赎主 降临世界仪式上所显示的伟大而奇妙的爱，邀请他人来教会，并配称地领受圣餐，能让更多天父的儿女来省思赎罪的意义。再者，如果我们不配称，我们可以悔改。要记住，至高者的儿子已降至万物之下，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过犯、罪、违戒、疾病、痛苦、苦难和孤单寂寞。经文中教导，他升上高天，也降至万物之下，所以他了解万物。无论我们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疾病、痛苦，长期忍受寂寞孤单，或受诱惑或逆境带来的考验，那位好牧人一直都在，他叫着我们的名字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要概述这四点作为结论。第一，多走第二里路。第二，请微笑，你的微笑会帮助他人。第三，表达爱心。第四，邀请他人来教会。我要为救主做见证，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活着。我知道他全心全意支持天父的计划。我知道多马孟孙会长是活着的先知，他持有能成功推动神在地上施工的所有权要。我知道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帮助彼此克服考验和诱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Not long ago, my wife and I decided that we should
不久之前，我和妻子觉得我们应该更充分地体验我们在蒙大拿州西北部住家邻居的美景。因此我们决定要去海华沙自行车道骑自行车，那是一道由旧铁道改建而成的自行车道，穿越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之间的落基山脉。我们期待着和好友们在那里度过美愉快的一天。我们事前就知道这条自行车道全长15英里，景色壮丽，沿途会有很多横跨山谷之间的铁道桥，还有好几条穿越险峻山脉的长隧道，所以我们准备好照明灯装置在我们的安全帽和自行车上。过去去过那里的人警告我们，隧道里一片漆黑，我们需要有亮度很强的灯。当我们在塔夫托隧道入口前集合时，管理员向我们说明这段步道危险的地方，包括步道两旁的深沟、粗糙坚硬的山壁，还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我们迫不及待地进入了隧道，才骑了几分钟，黑暗就如预期般吞没了我们。我发现我带的灯不够亮，黑暗很快就压过我的灯光，刹那间我开始感到焦虑、困惑，而且失去了方向感。我不好意思向家人朋友坦诚我的焦虑，虽然我是个经验老手的自行车手，但在当下却觉得自己好像从没骑过自行车一样。我越感觉困惑，就越没办法跟上车队。最后当我终于向身边的人表达我的不安之后，大家让我骑在一位车灯比较亮的朋友旁边，事实上整个车队都向他紧密地围着。由于我们一群人跟着他，借着暂时仰仗他的整个车队集结起来的灯光，而得以继续在黑暗的隧道中前进。在感觉似乎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看到一丝光线，我几乎立时开始感到安心，知道这趟旅程一切都会很好。我靠着朋友的灯光，向那一丝越见明亮的灯光线继续向前推进。随着光线越来越开阔明亮，我也渐渐恢复了自信。早在我到达出口之前，我就已经不再需要朋友的协助了。我们朝着光快速地踩着踏板向前进，我心中的焦虑就都消失无踪。在我们骑着车进入绚丽的阳光之前，我就感觉到平静心安。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信心的挑战。我们可能会很自信，觉得自己准备好来面对这些挑战，到出来却发现我们的准备不够充分。就像我的朋友曾警告我，隧道里一片漆黑一样，我们今天也受到警告之声，使徒警告我们要准备好灵性力量来做准备。同样，我们的信心遇到挑战时，我们可能会感到难为情、不安或是困惑。一般来说，这些感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端看我们所做的回应而定。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怀疑、骄傲和最终叛教必定会让我们远离那道光。我这次从隧道中的经验学到一些重要教训，我要和各位分享其中几件。第一，不论怀疑带来的黑暗有多浓重，我们还是能选择容许他们影响我们多长的时间和程度。我们必须记住天父和他的儿子多么爱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既不会抛下我们，也不会让我们在被黑暗击败。要记得彼得在加利利海浪的经验，当彼得感觉到四周寒冷的黑暗逐渐向他包围时，他马上察觉自己陷入困境，并在那一时刻发出呼声。他也没有质疑救主是否会有拯救他的能力，他直接呼喊：“主啊，救我！”在我们的生活中，救主伸出的援手可能会以许多形式显示出来，例如值得信赖的朋友、领袖或慈爱的父母。当我们在与黑暗搏斗时，暂时仰赖那些爱我们的人和为我们着想的人的光，并没有任何不对。若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又怎会听从今日躲在广厦中那些人对我们的嘲讽，而不倾听真正爱我们的人所做的恳切呼求呢？这些始终存在的反对者喜欢去摧毁而非提升他人，喜欢嘲弄而非振奋他人。 他们往往透过精心设计、刻意扭曲事实的电子讯息，让这些嘲讽的话语潜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以便摧毁我们的信心。将我们永恒的福祉交付在陌生人的手中，是否明智？那些无法给予光，并将其真正意图隐藏起来的人，从那里接受启示，是否明智？这些匿名者若诚实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会理会他们。但正因为他们利用社群媒体来避开世人的监督，而因此获得他们根本不配得到的信任，我们若选择听从嘲弄神圣事物之人的声音，就会远离那拯救我们并赐予光与生命的救主。约翰写道，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人就不会在黑暗中里，必得到生命的光。要记住，真正爱我们的人会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不好意思开口寻求来帮助消除我们的疑虑，就像我在隧道里的尴尬处境一样。或许别人曾经从我们身上寻求力量，而现在正是我们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唯有当我们体受到绝不可因骄傲而失去救主能赐给我们的珍贵无比的光和安慰之后，受灵启发的教会领袖、父母和可信了的朋友才能帮助我们，他们随时都准备好帮助我们。第二，我们必须信赖主，才能培养自己内在的灵性力量。我们无法永远依赖他人的光。我知道，只要我继续骑在朋友的身边，安全地在车队中，隧道就不会一直那么黑暗。但我期望，只要一看到出口的亮光，就能靠我自己前进。主教导我们，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取美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你们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且期待主会实现他的应许。只要我们靠近他，他就会帮助我们摆脱黑暗。然而敌人一直会试图说服我们去想我们从未感受到圣灵的影响，以及不再尝试去感受圣灵会是更简单。迪特·吴西铎会长劝告我们，怀疑自己的信仰前，先质疑自己的疑虑。在我的知会里，有一位男青年最近说道，我感觉到有一些事，除了说他们是属于神之外，无法用其他认识任何方式来解释，这就是健全的灵性。面对疑问或受试探去怀疑时，我们应当回想过去的灵性祝福和感受，并且对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信心。我所熟悉的一段圣诗里忠固提醒我，我们深信主绝不怀疑，过去的事实都能证明。忽略和漠视过去的灵性经验会使我们远离神。当光照耀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辨认出光的渴望必会增进我们寻求光的能力。现代经文说明光的意义，并赐给接受光的人一项应许，凡属于神的就是光，那接受光又继续向神，在神里面的必接受更多的光，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就如同我们那时继续踩着踏板朝着那道光前进一样。我们越是坚持不懈，它的光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会越明亮，它的影响力就像隧道出口般的光一样，会给我们自信、决心、安慰和最重要的知道他活着。第三，光可以克服一切浓厚、险恶或难以穿越的黑暗。尼尔·安德森长老最近教导，世上的邪恶越来越猖狂的同时，日人也会有更多的灵性力量好足以抗衡。主在世界背离灵性根基、越来越脱轨的同时，为那些寻求他的人预备了道路，提供他们更多的担保、更多的证实，使他们在朝着属灵方向前进时拥有更多的自信。圣灵的恩赐在越来越亮的微光中成为一道更明亮的光。弟兄姐妹们，神并没有丢下我们孤独一人，受变化无常的素食态度所影响，反而我们有能力选择相信而非怀疑。若要获得神所应许的灵性力量来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就必须选择听从先知的忠固，辨认出圣灵的提示，并采取行动，遵守神的诫命，以及寻求个人的启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愿我们会选择救主的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We are grateful.
感谢今天下午所有的演讲者，也感谢这些美好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的音乐。我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石街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星期日早晨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70元马提诺长老演讲。在他演讲之后，12使徒定额组的达林乌克斯长老将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乌克斯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献唱《我感受主的爱》，接着由70元山下延和长老做闭会祈祷。
When I was a young man,
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父母加入了教会。我们都知道传教士已经教他们一段时间，当时只有我父母和传教士上课。在我父母受洗之后，我和弟弟们也开始上传教士的课程。弟弟们都欣然接受了福音的信息。虽然我对信息感到很好奇，但我没有准备好，但是我还是接受了传教士的邀请，祈祷求问摩门经是否是神的话，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你会问为什么天父没有回答那时的祈祷，我当时也很纳闷。我从中学到摩诺乃所做的应许是真实的。当我们求问福音的真实性时，神确实会回答我们的祈祷，但只有我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才能获得答复。他不会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答复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疑惑和难题需要解答。今天我要分享一些想法，也许能帮助你寻找答案。这一切都要从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那里开始谈起。我们内心的态度，我想是我想到的这个经文的几个人物，以这个拉曼和雷米尔为例，他们和尼斐一样，都出自良好的父母，且受到父母的学识的教导。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抱怨他们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会看到异象的人。从他们的观点看，他所做的各项决定不合逻辑，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作为，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许多选择本来可以让他们有机会获得建立信心的经验，离开家乡，他们离开家乡，放弃他们的财富，在旷野中受苦，最后他们终于帮了忙造船，也同意前往未知之地。尼腓也有相同的经验，但是呢，尼腓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拉曼和雷米尔却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甚至他们看到并听到天使的说话，他们仍然怀疑。尘世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我们来到世上就是要接受考验和试炼。我们如何回应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经验，往往会对我们的见证造成极大的影响。想一想拉曼和雷米尔的反应，当他们的父亲要他们去做困难的事，他们就会抱怨。他们尝试去取铜叶片，一旦不行，他们就会放弃。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已经试过，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甚至一度因犯错而感到忧伤，并祈求宽恕。他们祈祷之后获得宽恕，但经文中说，他们后来又抱怨，并拒绝祷告。他们去找尼腓说，他们不了解他们父亲所讲的事。尼腓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求问主？注意他们的回答，他们说没有，因为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 尼斐他的哥对他们哥哥的回答是我们持续祷告持续祈祷答复的观念获得祈祷答复的观念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主的诫命呢你们为什么要因心地顽硬而灭亡呢你们不记得主说的事吗如果你们不掀起心来而用信心求问相信你们必得到并努力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事必定向你们显明我知道有些返乡传教士曾经 有过不可否认的灵性经验但由于缺乏这些灵性的习惯似乎他们忘记了主曾经向他们说话如果他们觉得要唱救赎之歌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如果你们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只要照着尼非的忠告去做你们就能再次拥有这种感觉要服从回想过去你曾感受到的圣灵的经验并记着信心去求问答复必会来到你的感受受到主的爱与平你会感受到主的爱与平安祈祷的答复或许不会这么快或者也不会按照你的想法的想要的方式来但答复必定会来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让我们将拉曼和雷米尔与摩赛亚的儿子做一下比较他们都在正义的家庭中成长也都曾误入歧途他们都曾被天使呼吁要悔改但摩赛亚的儿子们的经验到底有何不同呢他们在传教获得的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人归信了主的道然而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心情退丧打算回去时而主安慰了他们主劝告他们要耐心地忍受他们的痛苦为何摩赛亚的儿子所遇到的考验非但没有使他们的埋怨和怀疑而反而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决心呢关键在于他们更了解真理因为他们理解力很强却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这是经文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会大大增强我们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考验和心存疑惑但要记住我们必须要一直紧握着铁杆基督的话必指示我们所当做的事我们必须让经文研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将打开启示之门摩赛亚的儿子们不仅如此他们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祈祷和禁食让我们更明与察觉圣灵的提示当我们与天父沟通时当我们进食时能让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祈祷加上进食就能使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许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些个人的宗教习惯服从研读经文祈祷和进食巩固了摩赛亚的儿子缺乏这些习惯是拉曼和雷米尔变得软弱的主要的原因使他们屈服于埋怨和诱惑的之下如果你曾受到诱惑和埋怨如果你曾怀疑而导致不信如果考验似乎超过你所承受的程度转向他如果你转身离去将自己行为合理化也请转向他你是否记得他却曾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的脑海里你还能有什么证明比来自神的证明更伟大的呢问问自己我是否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在努力变得像基督一样与他保持接近容我回到自己的故事我最终我开始怀着真心诚意我记得当时传教士问我是否准备好接受洗礼我回答说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位明智的传教士告诉我，他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但我必须先回答他的问题。他问我马尔门经是否是真实的，以及约瑟·斯密是否是神的先知。我告诉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我的疑问后来导致我的信心增强。对我来说，答案并不是一次就来到，而是渐进的过程来到。我发现当我拿神的话做试验，并开始运用信心摩尔门经，就会使我快乐，并确实启发我的悟性，并真的会扩大我的灵魂。最后我体验到经文中所说的在你的心中膨胀的那种感觉，直到此时我才有渴望受洗，并将我的一生都奉献给耶稣基督。我确实知道摩尔门经是神的话，我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但我对真理的见证帮助我与救主更加接近，建立我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要记住尼非和摩塞的儿子们，他们都曾有过灵性的经验，并运用信心采取行动，因此他们的祈祷获得答复，他们也因此更加忠诚忠信。反观拉米尔和雷米尔，他们心存怀疑并不停地埋怨，即使有时他们的行为是好的，但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我们必须兼具信心与行为，才能获得答复。我希望你们在今天聆听演讲时，圣灵会在你们心中给你们一些灵感，好使你知道采取哪些行动，让你们心中的疑惑得到解答，给你们所面临的难题找到圣灵解决的之道。我郑重的见证，耶稣是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mmortality，
今生我们都会死亡，也会背负罪的重担。基督的赎罪弥补了这两种必然的结果。但除了死亡和罪以外，我们努力度过今生时，还会面临许多其他的挑战。同样的，由于赎罪，救主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力量来克服尘世的挑战，这就是我的主题。大多数关于赎罪的经文都提到救主打断死亡的枷锁及为我们的罪受苦。阿尔玛教导了这些基本教义，也在经文中给我们清楚的确证，即救主也曾经历各种痛苦、疾病和软弱。阿尔玛说明了关于救主赎罪这部分，他逼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以应验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想想看，救主在赎罪的过程中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裴道潘会长解释，他不需偿付代价，也没有犯错，然而人类所累积的一切罪恶、悲痛和忧伤、痛苦和羞辱，一切心理、情感和身体上的痛苦，全加诸在他身上。他经历了这一切。他为何要承受各种尘世的挑战呢？阿尔玛解释道，他也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举例来说，使徒保罗宣告，因为救主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同样的，雅各、弗士德 会长教老，犹如救主忍受过我们无法感受或体验的万般痛苦，他可以使软弱的人变得坚强。救主因肉身的经历忍受了尘世中所有的挑战，所以他因肉身可以得知该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救助他们。他知道我们的苦楚、心痛、诱惑和痛苦，因为他愿意经历这一切，以做到赎罪的必要条件。也因为如此，他的赎罪让他有能力救助我们，给予我们力量承受一切。关于赎罪的力量，阿尔玛在第七章的教导是所有经文中最清楚的，不过所有经文中也都教导这一点。耶稣在传道一开始便说明他被差遣要来医好伤心的人。圣经常告诉我们他医治人民的病，摩尔门经记载他医治有任何病痛的人，马太福音中解释耶稣医治人民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以赛亚教导弥赛亚会担当我们的忧患和痛苦，以赛亚也教导他会巩固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因此我们唱聆听主经说道，不要惧怕，我永远庇护你在翅膀之下，总赐你有力量能站立得住，我全能的右手常将你保护。使徒保罗提到他个人的尘世挑战时写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此我们了解，由于救主的赎罪，他拥有救助的能力，能协助每一种尘世的痛苦和苦难。有时他会运用能力治愈一项软弱，不过按照经文教导和我们的经验，有时他救助的方式是赐给我们力量或耐心来忍受我们的软弱。救主承受过哪些尘世的痛苦、苦难和软弱呢？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痛苦、苦难和软弱的时刻，除了因罪造成的结果之外，今生不乏许多挣扎、心痛和苦难。我们和所爱的人会罹患疾病，也会经历重大伤害或其他身体、心理上的痛苦。所有人都因亲人的死亡而痛苦哀伤，都或在个人职责、家人关系或职业方面经历失败。当配偶或子女拒绝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偏离正道时，我们都会体验极大的压力和痛苦，就如耶稣的浪子比喻中的父亲一样。如同诗篇宣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因此我们的圣诗包含了这保证，地上没有天上无法治愈的悲伤，治愈我们的就是 救主和他的赎罪。对青少年来说，当同侪共享欢乐的关系和活动，并刻意排斥他们时，被拒绝的感觉特别难受。对青少年和成人而言，种族和民族的偏见会造成令人痛苦的排挤。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挑战，诸如失业或我们原本的计划被完全改变。我要谈谈 不是因为罪而造成的各种软弱。有些人出生就因身体上或心理上的障碍而受苦，那些照顾他们的人很吃力。对许多人来说，忧郁症既痛苦也是一种永久的障碍。另一种痛苦则是处于单身的状况。因这状况而受苦的人应当记住，救主也曾体会过这种痛苦，透过他的赎罪，他提供力量让我们承受这些考验。对属世和属灵生活最具伤害的莫过于吸引，像色情或毒品这类的吸引，很可能是因犯罪的行为所造成。即使曾经悔改，吸引可能仍然存在。这种使人丧失能力的束缚，也能借由救主提供的力量而得到疏解。那些因犯罪而坐牢、深陷严峻挑战的人，也能获得解救。最近有一位面临这样处境的人在信中见证这股力量。我知道我们的救主就在走廊上。我经常在监狱的围墙内感受到基督的爱。我喜爱诗人兼朋友艾玛泰尼的见证，在一首圣诗里，他写道：何处寻觅平安？何处得安慰？当我求助无门，何处得医治？当我内心伤痛、怨恨或愤怒，独自探索灵魂，痛苦日渐加深，我日益软弱，我渴望知道我该何去何从，何处有手静静抚平我伤口？有谁能明白？唯有救主。谁能透过赎罪得到救助，成为坚强呢？阿尔玛教导，救主会承担他人民的痛苦、疾病，并救助他的人民。在这应许中，谁是他的人民呢？是所有的世人，也就是所有透过赎罪而享有复活的人吗？还是只有透过教义和圣约而有资格的精选仆人？我相信不是指所有的世人，但也不仅仅是那一群最蒙主喜悦的人。人民这个词在经文中有许多意思，救主会救助他的人民，就是阿尔玛说的，他关心每一个民族，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这也是天使宣布婴孩基督诞生时所指的人民，即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由于救主在尘世赎罪的经验，使他能安慰、医治并巩固各地所有男女，但他只会对那些寻求他的人们这么做。使徒雅各教导，勿要在主前自卑，就必叫你们升高。我相信他并祈求他协助时，才有资格获得这项祝福。 有数百万敬畏神的人向神祈求脱离苦难，救主启示他降至万物之下。尼尔·麦士维长老教导他曾降至万物之下，完全体会了一切痛苦。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他降至万物之下，所以他处在提升我们的最佳位置，给我们所需的力量来忍受我们的苦难。只要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祈求。主多次在现代启示中宣告，因此你们若向我祈求，你们就必得到，你们若叩门，就必给你们开门。由于天父和基督的爱，他们会聆听并适当地回答所有凭信心寻求他们的人。如使徒保罗所写的，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知道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救主的赎罪不仅是保证我们所有人都会复活，更提供我们机会借由悔改和洗礼来洁净罪。他的赎罪也给我们机会呼求他。他已经经历我们今生所有的软弱，因而能医治我们，给我们力量背起尘世的重担。他知道我们的煎熬，他也在我们的身边，如同那好撒玛利亚人，他发现我们受伤倒在路边，就会包裹我们的伤处，照应我们。耶稣基督医治和坚强能力会赐给所有祈求他的人。我见证这一点，也为救主做见证。有一天，所有世上的重担都会消失，再也没有痛苦。我祈求我们都会了解寄望救主赎罪的力量，也就是不死的保证，永生的机会。只要我们愿意祈求，我们就能获得这份持续的力量。引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dearly
Son. 我们在天上慈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地低下我们的头，然后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爱。我们感谢您，感谢我们可以在这边聚集，可以见证这些新的十二使徒，他们将会是特别的主耶稣基督特别的见证人。天父，我们怀着感激的心祈祷，我们会支持您在地上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支持他们重要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我们所有敬爱的教会的领袖，感谢他们的美好的榜样，感谢他们的努力和付出的牺牲。天父，请祝福他们，也请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也请祝福我们所有的教友、所有的传教士、所有的领袖，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工作去完成您的施工。然后天父，也请继续祝福这场大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 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里弗顿地区各支联会的初级会儿童联合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